今天呢要讲的经文其实很长啊，21到23章，三章的内容啊非常非常长。那当然不可能全部都讲，也不可能全部都读，对不对啊？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多时候读到的时候都不太喜欢啊。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出埃及出不去埃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经文，是吧？太长了，太繁琐，不好理解，所以很多时候就读到的时候就什么直接跳过它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今天是想去帮助大家去理解，就是这些章节，就知道啊，那我们读到这些内容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掌握这些章节的核心的信息哈？那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章节，在圣经旧约里面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会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典章啊。21章第1节里面啊，神这样说，他说你要将这些典章啊 Mispatim 希伯来文哈，摆在他们的面前。那这些典章指的是一系列很具体的律法规定。那这些典章啊，有学者统计过有大概50多60条哈，包括怎么处理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啊，山的案件怎么处理，买卖的交易怎么处理等等。那怎么去读这些典章呢？那首先我想大家要去明白一点的就是说，所有这些很繁琐的典章它都是建立在一些很基本的原则上面的。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去讲明白。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我的孩子的玩具哈，小当当的一个玩具。那这上面有一些是什么呢？一些键，它都是一些什么基本的音符，对不对？如果你会音乐的话，你就知道其实音乐都是由这些基本的音符组成的，对不对？那通过这些音符的排列组合，它就会组成什么歌曲嘛，对不对？它通过音符的一些排列组合，它就会变成不同的歌曲。所以如果你掌握了这些音符，你知道它怎么排列，你就能明白什么各种歌曲了吧，对不对？那同样对于这些典章来说也是那样的。其实这些典章你看着纷繁复杂，但它都是由一些很基本的原则所组成的。这些原则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第20章里面的圣经十诫。那十诫呢，我会留给我们回头 Ricky 弟兄会跟大家去讲关于十诫的内容。但我今天先把这些很繁琐的典章去讲。十诫其实很简单，它其实它里面所规定的无非就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天伦，第二部分我们把它叫做人伦。所谓天伦就是人与神关系，人伦就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典章就是十诫原则在处境中的具体化。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十诫里面它会讲到什么，那个孝敬父母，对不对？十诫里面去会讲到孝敬父母。但我们会讲就说，那什么样叫做那个孝敬父母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典章里面就有两种很具体的说法。第一，我们会看到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凡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那打就是一个什么很具体的动作了，对不对？那可能有人会说，那用手打是打，那用口打是不是打，就打脸是不是打呀？你会发现后面也是，后面就讲了凡什么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你会发现打脸啊也算打，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具体的典章就是对前面的什么前面的十诫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说明。所以这里其实我们要看到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则，就是说当我们读到右手边的这些典章的时候哈，我们不要去只陷入它的字义里面，就是说啊，打是什么意思，咒骂是什么意思，而是我们要把这些典章的内容往前追溯，就是说它的一些更基本的或是更根本的那个原则究竟是什么。而且这样的一个基础原则，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基础原则哈， 它里面所讲的它根本不是一个界定的问题，因为孝敬它是没法界定的，对不对？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永远都能够做得更好，就是你永远都能够更加孝敬。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思维啊，它是在讲的是一个你如何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耶稣去解释旧约律法的时候，他就讲了，其实律法呀，他讲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就是爱邻如己，然后他后面说什么，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啊，他就讲就说，其实这些所谓的律法，他所追求的是你如何去更加尽力的把那些东西给做好它。那我把这种思维哈，这种耶稣理解律法的方式，我起一个名字，我把它叫做荣耀思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律法我永远都要去追求它更好的更荣耀的那一面究竟是怎么样的啊，这种叫做荣耀思维。那与荣耀思维相对的，大家猜那种叫什么思维呢？羞耻思维啊。与荣耀思维相对的，也是我们在圣经或者是历史上看到的一种对律法的一个错误的态度，我把它叫做下限思维。下限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找这个律法的最低标准，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要去尽量的去打擦边球，擦边球大家如果打过乒乓球都知道什么叫擦边球，对不对？如果你乒乓球都能打出擦边球，那你很厉害啊！但你不要以为你在信仰里面打擦边球很厉害啊，一点都不厉害啊！如果你在打擦边球的话，你会发现，我心里面关心的根本不是我怎么遵循神的旨意，而是什么？我关心的是我怎么既满足自己的私欲，又不触犯律法，就我关心的是如何走钢线，对不对？其实这世界充满了擦边思维，对不对？你会看到就是在商业领域里面，哇，你会发现赚钱的人都在讲着我如何能够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然后去什么赚钱，而且把这个叫做聪明，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日常生活里面有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对策，对不对？你会发现大家不是在考虑社会秩序和这些法律的好处，而是什么？我如何找到它的漏洞，然后什么自己从中去得利啊。甚至你去娱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娱乐也在擦边啊，你会发现各种擦边视频什么的，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是充满了整个世界啊。所以不免我们看到圣经看到律法的时候，会被这种思维影响，以至于我们也用一种下限思维去理解，就是什么圣经里面的律法，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些律法没意思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说我们是在用下限思维去思考，而没有去用荣耀思维去理解圣经里面的律法。那在圣经里面我找到的就所谓的下限思维的具体表现形式，我发现通常有两种。哪两种呢？第一种，那我把它叫做自意定义限定法。啥意思呢？就是我要对某个简单的概念去进行啊精确的定义，以保证自己什么不会越界。那注意了，那其实他这样做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不是自己不越界，而是什么呢？而是要说服别人或是说服自己说啊，我没事啊，我没有违反律法啊。它是一种自我说服的一种手段。那我这样讲可能有些抽象，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讲讲那个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去讲关于安息日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做自意限定法。那其实关于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看到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啊，他写的是什么，你要去纪念安息日， 守圣日。六日呢，你可以做一切工，但第七日你不可做工，你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日。那问题来了，那什么叫做不做工啊？你要是真的是物理上面的不做工，那你动都不能动，其实你站着你的人就在什么做工，对不对？那问题是什么具体叫做不做工？那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对于做工，他列出了洋洋洒洒39条规定，那告诉你很详细的去定义，告诉你说什么叫做不做工。而且更加夸张的是，对于某些有争论的一些事情，他们还有不同的派别，就有些派别觉得这算做工，有些派别觉得这不算做工，比如说医病救人。所以发现耶稣在当时候问了法利赛人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觉得在安息日里面治病救人行不行？为什么耶稣提问这个问题？因为法利赛人里面的不同派别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他们里面有一个叫什麦沙麦的派别，是觉得安息日是不能治病的。有一个另外一个派别叫 Hillel， 叫做什么？叫做希列学派，觉得是可以医病的。所以耶稣一问的时候，他们就懵了，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啊？所以你会看到，当这种自意去定义的话啊，很容易把自己陷在其中。所以耶稣他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一个问题，当时候他就问这些法利赛人，他说在安息日里面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合法的。而且耶稣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看大卫，他逃到了圣殿里面，他吃了陈设饼，然后律法规定陈设饼只有祭司才能吃，但大卫跟随他的人也吃了，而且他们没事啊。如果按律法来理解的话，他的行为是违反律法的吗？但圣经没有定罪他，这说明什么事情？说明了律法本意并不是人用精确的定义用来自保，用来在神面前去显示说我没事，我没有越界。律法的精义是要让人活出爱神爱人这样的精神。如果人只是在安息日里面去遵守了不可做工的规则啊，但我不做工，我躺在床上刷手机啊，甚至我去什么啊敬拜别的神，那形式上我没有做工啊，但我们有没有违反安息日的精义？绝对是违反。所以这样才是安息日它真正想指向的一个背后的意思，就是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日子去真正去爱神和爱人。而且如果你会发现呢，在一个信仰群体里面，我一直去靠自义限定法去规范整个群体的行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它最后的信仰会变得非人格化。何为非人格化？就是说我整天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可以做吗？啊，这个违法吗？啊，这个有没有越界？就我永永远远都在想这些条条框框的问题，就没有了人与神、人与人的一种很真实的关系和爱，对不对？所以这种思维模式，它如果在社会之中被广泛应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它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低信任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很低。低信任的社会的特征是什么？规章制度越来越多，今天出令一个政策，明天出行一个新的法律，社会变得越来越依赖规矩去约束人，而不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去过日子。其实这一点在教会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教会你会发现啊，它的规章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制度，而不是提倡我们真正用信任和爱去维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就已经出了问题。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比如说家庭关系来去做一个比喻。那比如说我经常在有些时候婚姻辅导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当夫妻之间关系出问题， 那如果我们问其中一方说，哎，你有没有去做家务啊？你有没有尊重对方啊？有时候我听到的回答是，我做了呀，我承担的责任都承担了呀，我洗碗了呀，我该给的钱给了呀，我什么都做了呀。但另外一方却抱怨说，你做了家务，但我难过的时候，你有没有来理我一下？对，我有感受的时候，你有没有问我一下？然后对方又辩解说，但我该做就做了呀，这些不是应该你自己要处理的吗？你会发现这样的互动里面它有两种思维，一种是什么典型的下限思维，你会发现他就说，我婚姻里面我所有的下限最低要求全都做了，我没有出轨，我带了孩子，我尽了所有物质上的供应的责任，但他们的婚姻和关系仍然是死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用爱去对对方，没有去用一种荣耀对方和去什么去荣耀神的心态去什么维持这段婚姻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在婚姻里面去实行最低的标准，但没有什么感情的投入，这样的关系依然是冰冷的，没有生命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自意限定法，这是一种所谓处理律法的时候的一个错误的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我们能看到在圣经里面错误理解律法的方式，那我把它叫做什么呢？相互矛盾法。那何谓相互矛盾法呢？我用一个更加通俗的说法，就很像我们中国人古人所说的什么忠孝两难全。他就说，哎，这两样东西它是没法同时遵守的，我不可能既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他们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那其实这种说法呢，它背后是一个很隐秘的一个手段，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那如果这些东西它是相互矛盾的，它就不可能同时被遵行了，对不对？因此我怎么去遵行就什么我说了算了呀，甚至我可以遵守一个放弃另外一个，对不对？那这样讲依然有些抽象，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和法利赛人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休妻的问题。那这里其实法利赛人去问耶稣说，男人休妻合不合法？当然今天的姊妹们一定都说不合法，对不对？但你要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其实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旧约的教导对休妻的问题一直好像表面上在改变。为什么？你看到出埃及记里面他并没有直接的讨论休妻的问题，而是强调说人不能亏负妻子。一个人如果即使娶了妾，他允许 娶妾，他也不能够去亏待他的原配。但到了生命记里面呢，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休妻是可以的，只要你正式写了休书并交给妻子就可以解除婚姻关系。但到了先知书，比如说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里面，神又说耶和华憎恶休妻的事。那问题来了，你会发现在旧约教导的不同的阶段，关于休妻的说法是变化的，甚至是什么相互矛盾的。所以当法利赛人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背后有这么一大堆东西，但其实耶稣早就洞察了法利赛人背后的心意。你知道他知道法利赛人不是在单纯的追求答案，他是等着耶稣跌入一个所谓的两难的陷阱里面，他试图让耶稣陷入这种所谓的那个摩西教导和先知教导的矛盾里面。但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巧妙，你会发现耶稣他并没有说 摩西是对的，或者是先知是对的，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在十章六到七节里面，他说起初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他就说起初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而且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换句话说，婚姻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休妻这一回事，对不对？所以他就其实在暗示这些法利赛人说，摩西在具体的处境里面允许休妻，是因为人的心硬，是因为在现实之中人是可能有家庭暴力遗弃这种情况的，所以为了保护另外的一方，为了保护弱势的一方，摩西允许了休妻啊，用一种折中的方式减少更严重的伤害。但是这并不代表休妻是神原本的心意。因为发现法利赛人他们用的是一种下限思维，但耶稣讲到婚姻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荣耀思维。他指出的是创世的时候婚姻制度应该是怎么样的，神原来的原则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所谓的一种矛盾思维，它就是让人不再去追求神原本的心意是什么，而是什么，用一种逻辑漏洞来为自己的做法来辩护啊。所以你会发现在具体的处境之中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所以其实保罗警告过提摩太啊，提摩太是保罗的栽种的教会接班人，他就提醒过提摩太说教会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提摩太，当你遇到这些争论，当你遇到这争论的时候，你一定不可听从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啊！你要把这些字义矛盾起来，你有的是方法。但保罗强调一点，这是什么？命令的总归它是什么？就是爱啊！这才是我们去什么思考律法，去认识神的引导的一个思维哈，不是用律法的矛盾来为自己的行为来去做借口，而是学习如何在神的引导之下那个尽力去爱神爱人。那我们可能现在到现在来说，我们可能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自然既然我们不要从一个字义的一个方法去读这些典章和律例，那我们能不能说这些典章律例就完全不需要了吗？那我们可能问说，那圣经为什么不就直接给我们十诫就 OK， 还要搞这么多典章和律例，或是根本十诫都不要了，就一诫爱神爱人就好了，对，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对不对？那字义让人死，今日让人活，那直接给我们经义就行了，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典章呢？那其实在教会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错误，就是说我们讲恩典讲爱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规章和制度。例如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过的所谓的小群教会和召会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思维哈，就是说不要任何的教会结构，我们所有都灵异解经就搞定了其实这种想法也一样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首先第一，我们看到其实在新约里面保罗跟我们讲过说什么，律法其实是我们蒙训的师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生命是需要一步一步被训练的，我们的成圣是需要具体的引导的我们不要盼望说我懂了原则就自然可以领悟后面一切的成圣步骤不要说当初的亚当不能这样做。我们今天活在最终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具体步骤的引导的话，你是没办法凭你的直觉就能把后面的步骤给衍生出来去爱神爱人的。就好像一个学音乐的人，如果他告诉你说老师 你教我乐理就好了，我不要练音阶，不要练基本功，不要练习曲啊，你告诉我乐理，我自然就懂得怎么即兴爵士乐。你信不信啊？你不信对不对？你根本行不通的嘛，对不对？你不可能人在床上躺啊，情技就心中长的嘛，对不对？你是不可能用一种理论你就直接你的技术就上来的。同样属灵生命也是，我们是需要实际的训练和操练的，我们不能够用抽象的原则就能够明白这些。所以保罗才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它是帮助我们具体去实践神的原则的方法。那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那个今天21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句特别奇怪的经文，21章19节里面讲到啊，不可用母山羊的奶去煮羊羔。我们一看这句经文，这是什么东西呢？哈，这是在讲什么东西？但如果我们明白历史背景的话，其实你会知道这是迦南人的一种迷信的偶像崇拜仪式。那他认为说母山羊的奶去煮羊羔可以促进大地的丰收，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羊奶，你把羊奶想象成一个母体，羊羔想象成一个什么子体，把这些奶跟这个羊羔煮一起，就是什么母体包含了什么子体。你把这东西一撒，撒在那些谷物上，也能叫那些谷物什么母体什么包含子体，这不就丰收了吗？其实这是一种古代的一种叫做万物交感巫术崇拜啊，是这么的一个原理，就是让它母子相生的这么一个原理。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历史背景，你会发现这一节经文其实在讲的是第二节不可拜偶像在迦南地的一个具体的应用。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他在讲我们怎么煮东西啊，在讲一个饮食规条，说告诉我们不能怎么煮东西，对不对？其实根本跟煮东西没关系，它是个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你可能说今天我们不会搞这种巫术崇拜的仪式啊，那对今天有什么意义？我告诉你，所谓的万物交感巫术今天有的是。比如说你相不相信日期里面有阴阳五行，这些阴阳五行其实是主宰着你做某件事情顺利或者不顺利呢？或者是说你相信星星吗？你相信星星有磁场吗？你相信的星星的磁场甚至是可以影响人的命运和性格吗？其实这些都是现代的交感巫术，都是现代的偶像崇拜。所以我们不要去拘泥于这些字面的意思，我们一定要去把握这些东西后面的精义，我们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那这是第一个典章的必要性，就是它是我们成圣的具体引导。第二点，我们发现这些典章里面蕴含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所有的信仰原则都是可以落地的，都是可以我们真正去经历神的，因为神是不会与自己相悖的，他赐下的律法一定与他创造的世界是什么呢？是相对应的，所谓真经不怕红炉火，对不对？而且一个人是否认识神，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看我们在生活之中你能不能活出这些信仰的原则。这也是雅各书2章22节里面所说的啊，雅各他在雅各书里面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是相辅并行的，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所以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因行为称义啊，从来不是跟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是矛盾的，也不是叫我们去守律法，他强调的是什么？你的信心永远不是发生在你的头脑里面和你的心灵里面的，而是什么？ 它是影响着你的现实，影响着你的一举一动的。那这样说有点抽象，再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有一个叫做割板的例子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割板？我给大家看看。当时耶稣和法利赛人讨论一个问题，耶稣就跟那些法利赛人说，他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啊，都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的经文，对不对？但那些法利赛人却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板，就是献给神啊，其实就是当时的圣殿税的一个意思，以后就不必再奉养父母了，你们这样借着自己的遗传废了神的道。什么意思？其实这里法利赛人设立了一种叫做割板的规条，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有一些钱，本来呢他应该去供养父母的，但是呢他用这些钱去献给了圣殿了就拿来去做什么都好吧，就是献给了圣殿，那他就不用再履行孝敬父母的责任了。其实啊，这是把所谓孝敬父母跟什么跟奉献这两条圣经原则什么相做了一种人为的矛盾，对不对？就是说你看啊，我为了神的事情我把家的事情都放下了，对不对啊？听起来很好听，但其实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并没有落地，这是在助长人的一种诡诈。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些行为来自称很属灵，很懂生真理，但当我们的信仰没法在现实之中被检验，没法是真正实践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真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架空神的这样的一个名义，而不是在高举神。其实所谓的高举神和架空神往往只是一念之差。那大家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一定都很熟悉，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文革的时候，很多人拿着一本语录，结果呢他说啊，你看主席说了这个，主席说了这个，然后什么互相攻击。但其实他们说的是不是主席说的事情？不是，他们只是用着这个权威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只是在架空主席，而不是真的是在高举主席。今天也是一样，人的心是很诡诈的，很多人表面上是在高举神，但我们没有活出爱，没有去具体实践信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变成用神的名义来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这就是十诫里面第三诫警告我们的事情，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十诫里面的第三诫，对不对？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具体的需要这些典章和律例。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这些典章律例字面化的去理解而去限定它的意思，但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知道这些原则就足够了，不需要这些具体的东西。这两种极端都是错误的。同样我们今天在讲我们的教会主题，今天的主题构建开展，可能我们会说教会都构建了2000多年了，到今天还要构建呢？那其实所谓的构建它指的是什么？我们不断的要去在具体的处境之中应用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我们永远都不能说我们在某个处境理解了就已经足够了，我们永远都需要去把我们的信仰的原则不断的去落地。所以当我们今天去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把教会弄得越来越多规章制度就等于构建教会，而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问自己说，我们所构建出来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秩序、 我们的规章制度有没有真正帮助我们去爱神和爱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本性是不喜欢去这些规章制度，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它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心中的爱没有被真正转化过来。我们心中所谓罪和罪性，它指的是我们天然人其实是不爱神的。那我们不爱神，我们怎么可能去爱这些所谓的律法规章呢？就好比你让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孩子去弹琴，他最后给你的答案是，就是我把所有的乐谱上的东西我都弹会了，我都全部弹了一遍了，但他根本不去领悟后面的感情，这首歌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管，对不对？所以这些所谓的乐谱和规定对于他来说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你会发现神首先他要先给我们恩典，然后再给我们律法。神是先去通过出埃及过红海救了以色列人，然后才什么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同样今天也是，那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我们知道其实耶稣他是怎么对我们，耶稣是首先改变我们的心，是让一颗肉心替代了我们的实心，让我去告诉说在我们还没爱神之前神有多爱我们，先改变了我们内心对神的爱，然后这一切一切的律法典章才有可能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意义。我们再去读这些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觉得很无聊，才觉得不会觉得说怎么读才好，才会看到这些一切一切是指向什么荣耀神的一面。所以当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花些时间去思想，神先改变我们的内心，神先让我们内心回答一个问题，你爱他吗？你爱他的子民吗？你爱他的教会吗？你是否真正愿意为之付出感情？当我们愿意为之付出感情的时候，所有这些律法它再也不是条条框框，它是我们蒙训的师父，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进神的荣耀里面，到最后在帐幕之中看到神的云柱亲自的降临。我们一起有一些时间一同来默想。